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复活节，祝大家节日快乐。知道复活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它远超过圣诞节的这个意义。复活节当然外面的商家也不会放过，所以你走到街上去看到满眼的都是兔子、鸡蛋加糖果，这么多的商品让我们几乎都忘记了复活节我们谁是主角。复活节我们要庆祝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在礼拜五晚上的时候，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死。我们知道说耶稣是替我们死了，但是不要认为耶稣是像人一样死了。他没有一直待在那个坟墓里，他没有一直躺在那里。今天早上，2000年前的今天早上，他复活了。他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们的脑子没有办法解释的，但是他却真实的发生了。复活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保罗曾经说过，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信的也是枉然。如果没有信基督，只有在今生有指望，他说什么？比众人都更加可怜。是的，如果今天没有复活，我们一生干什么？我们要过这样圣洁的生活，我们一生要爱人如己，如果到了最后，我们都跟别人一样死掉，那我们这一生是在做什么呢？那我们这一生的功不是都白做了吗？所以保罗说，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信的就是枉然，我们还不如不要信，我们就想过什么日子就过什么日子。但是因为有了复活，因为我们的主他三天在坟墓里，然后从坟墓中走了出来，他不是一个好人，他不是那个为了我们的罪就去为我们死了，所以帮我们还了罪债。如果就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信的就是一个好人，我们会感激他，我们也会感受悲伤，但是这样的人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帮助？我们信的不过是另外一个主义，我们信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哲学。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的神不是死在那里，他从坟墓里走出来的时候，我们信的就不是一个好人，我们信的是一位真神，他是可以从死里复活的真神。他让我们看见在复活中他彰显的神的能力，神的荣耀。所以因着他的复活，我们的信仰有了这样的能力，我们的信仰能够让我们得到那复活的大能。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们今天在一起再来思想复活为什么真实。当我们人常常在这个行走天路的过程中，当我们疑惑的时候，当我们犹豫的时候，当我们胆怯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思想复活的真实。因为耶稣基督他2000年前曾在世上活了33年，他死了过后他复活了，这一件事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因为他真实，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先来一起来考证一下这个复活的事实。我好像没有拿那个 remote， 帮我拿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复活的事实。当我们今天早上当我起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如果没有今天， 我们的心会一直沉浸在我们受难日的痛苦之中。今天我看到了这个太阳升起，让我想到了2000多年前那一群妇女，当他们走向基督的耶稣基督的坟墓，他们在那里去寻找那个在十字架上死去的耶稣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幕。第一段圣经，因为我们先来看圣经对这个复活的记载。我没有把这一段圣经印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因为它比较长，在我们的夹页中间。所以大家把夹页拿出来，我们现在来一起读这个复活的记载。四福音对复活都有详细的记载。我们这里要看马太福音第28章1到10节，我们一起齐声来读。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突然坐上，好，这一段就是马太他对这个复活的这个妇女们看到的复活的第一个这个场景的描写。那我们在这里来思想，圣经记载了耶稣复活，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真实的？我们有很多的证据。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三个最基本的复活的证据。第一个，我们知道复活是圣经的记载。那为什么圣经的记载精确？我们基督徒认为圣经都是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们知道它是神的话语？有一个原因，就是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预言，在历史上都一一的实现。如果你们看这个旧约，看我们现在读经团契正在读的这些先知书，你就会发现圣经在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就在预言这个历史上会出现什么事情。他说历史上会有巴比伦兴起，要战胜亚述，果然就发生了。当他说有波斯出来要灭掉巴比伦，就发生了。当他说罗马会出来灭掉波斯，又发生了。当圣经上记载说耶路撒冷会被摧毁，这个犹太人会被掳到这个外邦人地上去，又发生了。圣经上的记载，他的预言在不断的实现，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跟普通的书不一样。只有神能够知道将来的事情，所以他记载圣经上所说的话，我们知道是神的话语。那对于复活这件事情，当他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还没有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他就不断的跟人预言他会复活。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对这些犹太人说，他说这个圣殿我要3天拆毁它，我要拆毁它3天把它建立起来。那这些犹太人说，哎呦，这个圣殿我们花了46年才建立起来，你3天就建立起来。耶稣在说什么？他的身体能够3天，死后3天他就会让他复活。 他也当这些犹太人说给我们一个神迹让我们看见。那这个当这个耶稣对他们回答说你们要什么神迹，他说我最大的神迹就会像这个约拿一样，我在这个鱼腹里三天三夜，那我就会从这个鱼腹中，我在地里上三天三夜，我就会复活。这是耶稣当在这个复活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开始预言，他即将在这个耶路撒冷，他即将会上十字架，然后在十字架上他会死，三天过后他会复活。如果你们去仔细查考四本福音书，耶稣对犹太人讲了这样的话，耶稣对法利赛人讲了这样的话，耶稣对他的门徒也讲了这样的话，他说他一定复活，那他确实做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圣经在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预言了的事，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实现是按照基督的预言实现，所以我们知道它是真实的。那第二个证明是一个空坟墓的证明。你知道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死去过后，他们把他的尸体放进了这个坟墓，在这个坟墓他们把他的这个拿一个大的石头把它盖住。你们可以看到我这个幻灯上这个有一个照片，这就是当时犹太人传统的坟墓，像一个山洞一样，然后他们会用一个大石头把这个坟墓堵住，然后呢他们派重兵看守，三天以后这个坟墓就空了，这个坟墓就空了。这个神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他复活了，所以坟墓空了。很多人不能相信，他们觉得这个复活不可能，所以他们要找另外的解释来解释这个为什么会出现了一个空坟墓。因为这个空坟墓确实是一个现实事实，当时的人都看到了这个坟墓空了。如果不是他复活，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那当时就有不同的讲法，说第一个，耶稣自己走出来了。他怎么走出来的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不是真死，是昏迷了，然后呢过了三天他就走出来了。那我们来想一想这个可能性，我们礼拜五的时候都看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前是遭受了非常残忍的毒打，然后呢在十字架上又挂了这么多小时，然后呢在从十字架上取下来之前，罗马兵还拿枪去刺他的身体，这样一个人把他从十字架上放下来，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马上送 emergency room 都还不一定活得下来，因为他的失血已经太多了。那他们没有把他送 emergency room， 把他放到了这个山洞里面，在这个很阴暗潮湿冰冷的山洞里面，三天没有水没有食物。你不要跟我讲他然后他就整整衣服自己就走出来了，如果这样可能的话，我告诉你那已经证明他是神了，没有人做得到在这种在受过这样的酷刑过后，在三天无水 无食的情况下能够自己从山洞里走出来。要相信那样的谎言，我看得更大的信心。那如果不是他自己走出来的，这个还有什么可能呢？就是他的门徒把他偷出来的，他的门徒想制造他可以复活的现象，所以把他的尸体偷出来。告诉你圣经记载的很详细，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走向十字架还没上去的时候，他的门徒已经四散，这个他的最大的大弟子彼得被人家问起来是不是跟耶稣一起的，都不敢说他跟耶稣有关系，三次否认我绝对不认识这个人，三次都要澄清他跟这件事没有关系。你告诉我这样的门徒会不会去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尸体给偷出来？不仅如此，你看到所有的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他们都躲在这个房间里面，他们都没有这个想法认为耶稣会复活，他们没有在等待这个耶稣会复活，相反的是那些他耶稣的敌人 那些犹太人，他们是听到耶稣讲过他说他会复活，他们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为了要证明耶稣讲的是谎言，他们要求罗马兵把这个坟墓严加看守。按照当时的规矩，应该是16位罗马兵轮流轮班24小时看守。不仅如此，在这里还贴上了罗马的封条，就是他们用蜡做的封条。在这样一个紧密看守的情况下，在这样门徒一个毫无信心下的这个胆战心惊的情况下，他们是没有能力去把这个尸体从山洞里偷出来的，这个也不可能。如果这两样都不可能，那就只剩下一样可能，就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按照他所预言的，因为他是神，他不是人，死亡留不住他，山洞关不住他，他成为神，他是神，他就能够战胜死亡，就能从死里复活。那我们讲到的第三个证据，就是一个门徒的改变。刚刚讲到，当这个耶稣上了十字架过后，门徒们都四散，他们否认与耶稣有关，他们躲在家里，然后呢，回到自己以前的行业中，该打鱼的就去打鱼，该收税的就去收税，这个倒是像人之常情。就像闹了一场革命过后，他们的领袖被镇压了，那下面的人就解散了。我想在各个国家的历史上都看过这样的革命，在犹太人的历史上也发生过，他们有曾经人自称为是从神来的弥赛亚，引了一群人讲了一些话，最后他们被镇压了，然后就结束了。这个是比较像人做的事情，但是耶稣的门徒却不是这样。当他们看到耶稣在这个被放进坟墓过后，他们确实害怕，他们确实躲了起来。但是40天以后，这些门徒突然像勇士一样出现在了街上，他们不再害怕罗马人，不再害怕法利赛人，他们站在那里大声地传讲耶稣复活的事实。那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的，不然这一群本来都已经完全绝望了的，完全觉得说我们就回家重操旧业的人，为什么会突然站出来要来传讲这个他们都不敢跟他承认跟他有关系的这位耶稣，而且传讲他就是神？如果不是他们亲眼看见，他们绝对没有这么大的勇气。我们知道说人是会为信仰献身，但是人不会为谎言牺牲。你会觉得说，哦，有些人他不知道这个是谎言，你像那些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牺牲的人很多，是他们不知道是谎言，所以他们会为他牺牲。但是如果今天他知道了这个是谎言，他还会不会为他牺牲？这12个门徒，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真的复活，如果这个尸体是他们偷出来藏了起来，他们会不会为这样的谎言，12个门徒通通为耶稣殉道而死？不会的。人是有一个天性，觉得性命比较重要，不会为了谎言来牺牲。所以这12个门徒，他们能够在这里坚定的为耶稣做见证，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是看到了复活的主。所以 C.S. 路易斯，就是我们说的路易斯大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要相信基督教，不要因为它有用，要因为它真实。他说如果一个不真实的东西它再有用，你也不要相信。那比如说我们网上流传很多养生的这个秘方，听上去都很有用，能够让你治百病，让你保年轻，都有用。但是如果它不真实，有什么可信的？但是这个路易斯讲到说，如果这件事是真实的，你就要想一想它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我们看到了复活，有太多的人证，太多的物证，太多的这个证明来证实它的真实。如果它是真实的，我对我们的生命应该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人真的可以复活，它是不是会颠覆我们所有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人生观？正如这一群门徒，当他们看到了这个复活的耶稣过后，曾经他们所害怕的罗马人的刀剑、法利赛人的迫害、犹太人的监狱，这些曾经让他们吓破胆的东西，突然之间都失去了他们的威力，他们无所惧怕，他们变成了一个勇士。那今天这个复活对我们来说是不是有这样的作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天路历程的最后一讲，胆怯的考验。当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耶稣跟我们说，我们所行的那条路是小路，上面人也找到的人也少，是一个与世界不同的路。当我们在这样一个路上行走，当我们离开众人的大路，走一条艰难的小路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胆怯的心。我们常常在想说，我们是不是相信的是真的？我们一生把它花在这个我们的信仰上，是不是值得？我们常常会很小心，也很有疑心，也很畏惧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按照神的旨意走的时候，我们常常带着一颗胆怯的心。这个胆怯的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当我们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没有那样的自信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为了一点挑战，为了一点困难，为了一点挫折，我们就可能会放弃，我们可能就会改变我们的方向，因为我们的心承载着这个胆怯在里面。人的这个惧怕应该归纳起来就是两条，一条就是对死亡的惧怕，一条就是对未知将来的惧怕，对我们生活里面未知的明天的惧怕。而复活正是为我们战胜了两者。让我们来看一下复活怎么帮助我们战胜一个惧怕的心。第一个，复活帮我们战胜的是对死亡的惧怕。复活战胜的是一个对死亡的惧怕，因为我们刚刚读到的圣经里面，当这个妇女们来到这个坟前，当他们来到这个耶稣埋葬的地方，他们来找这个耶稣的尸体的时候，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天使。天使对他们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来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主安放的地方。天使已经让我们很害怕了。我们说天使不是像我们画画里面出现的都是一些很可爱的小 baby， 非常的这个温顺的样子。我们知道天使在圣经里面描写的，他们出现的时候人常常都是惧怕。所以当这个天使出现在妇女面前的时候，第一句告诉他们不要惧怕，是不要怕这个天使的形象，但是更告诉他们，他们天使后面说的话要他们不要怕。为什么？因为在于人来说，死亡是一个句号，在人死了过后应该是一切的终止。人中国有一句老话说什么，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对不对？说什么呢？人只要不死，我们就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如果今天青山都不在了，你就会永远没柴烧。人如果死了，人的生命终结了，一切都免谈了，因为那是人生的终结。所以当这些妇人，他们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找死去的耶稣，他们觉得说他们再一次来缅怀他们亲爱的这个夫子，他们没有想到说在这个死亡过后还有这张照片是我们上次去阿根廷的时候，在他的首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墓园，在那里埋葬了很多当时的上流社会的人。你看他的墓园，这个还不太看得出来，他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墓，有很多那些自己在生前就为自己尸体准备好的，有完全是大理石做的，有布满这个玻璃的这个皇宫一样的，但是有什么用？如果是人，你的这个死亡就是你的据点，无论你生前再有名，无论你生前再有钱，无论你在世上成就过什么巨大的事业，你的终点就在这里。不管你有多漂亮，我们看见里面躺的都是那个死气沉沉的尸体，它一点作用都没有。再漂亮的墓园也不能遮挡你这个死去的毫无生气的这个生命。复活神让我们看见了，对于信他的人来说，死亡不是终点，死亡不是一切的结束。对于信神的来说，死亡只是一道门，只是一道通往永生的门。神他可以从门的那一边过来告诉我们说，他所讲的永生是确实存在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什么？说耶稣基督因为要来救我们这些成为神儿女的人，他也成了血肉之体。为什么？就是为了要来替我们付上这个罪的代价，就是死。你知道神他本是一个灵，他没有办法死，对他来说复活是很容易的，但是对他来说一个灵要死却是没有办法的。为了能替我们死，他成了血肉，成了血肉之体。那他说成了血肉之体要替我们死，是为了要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那为什么魔鬼是掌死权的呢？因为我们知道死是来于罪，对不对？我们说到罪才引起死，而所有在罪中的都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在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在罪中的时候，我们顺服的是那一位掌管世界的魔鬼。那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为我们的罪偿付了罪价，所以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从此就不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我们的罪的罪价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得以成就的救恩，我们不再是那在魔鬼之下受着他死权控制的那一些人。他说要释放一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人 因为知道我们的罪，也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非常的害怕这样的死亡。人生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论是对疾病，对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焦虑，都是出于我们对死的惧怕。那耶稣基督今天告诉我们，对于相信的人来说，死亡不是终点，你的罪已被赦免，你的死只是一道门，让你能够进入神的国。这好比什么？他说，对不起，他在说，你说他不是说的是要败坏，我们要讲一下这两个字，他是要败坏那掌死权的。败坏的意思不是说他能够把这个魔鬼现在就除掉，而是让这个魔鬼失去了这个权势，让这个魔鬼的存在不再有这样的能力。他在十字架上把魔鬼彻底击败，所以魔鬼还仍然在那里，只是他没了权势。对于相信的人来说，他不再有控制的能力。这个像什么？像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很怕老鼠的人，我每次看到家里面要是或者什么地方有老鼠，我会一跳三丈高，脚都不敢沾地，因为我很怕老鼠。但是我以前在实验室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到很多的老鼠，我在实验室里面就不怕老鼠了。为什么？还没死，死老鼠怎么做实验？我们是用活老鼠做实验，因为那些老鼠被关在笼子里了，对不对？如果这些老鼠没有被关起来，我实验室大概都不敢进。但是当这些老鼠被关在笼子里的时候，我就不再怕它了。今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就是这个，他把这个死亡给关进了这个笼子里面，他把魔鬼关进了笼子里面。虽然看上去他还存在，虽然我们看到在生活中我们还会受他的引诱，但是他没有权利了，我们不必再怕他了，因为我们不是在死权掌握之下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复活告诉我们，死不是终结，永生的生命是真实的。相信他的人有一天会跟他一样复活，相信他的人走过死亡之门，可以进入神的国。那第三点我们要讲到的是，复活战胜了对生活的惧怕。我们刚刚讲到说，人生的惧怕就是两点。第一点，我们担心死，因为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不存很多的钱，我生病了就没有钱治，我就会死。如果我不赚，努力的去生活，我可能会饿死。如果我没有房子，我会冻死。我们常常是被死所控制，我们害怕，我们惧怕生活。那我们这个因为死成怕死，成为这个魔鬼手下的这控制的奴仆。今天耶稣说，这一点我为你们胜过了。那第二点，我们讲到人生的惧怕是对这个未知生活的惧怕。我们不知道这个生命中会遇见什么事，我们很担心，我们没有办法来对付这个生命中碰到的挑战。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再一次战胜的对未来的惧怕。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的第十节，耶稣对这些妇女们说什么？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兄弟，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我们刚刚讲到了，当耶稣死了过后，他的门徒都怕得不得了，他们害怕罗马人，他们害怕犹太人，他们怕所有的人，所以呢，他们不敢露面。那耶稣今天来跟他的门，跟这些妇女说，你去告诉我的兄弟，要他们去加利利，在那里我会跟他们同在。看到了，他 叫他们不用怕了。他们知道当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们从来都不害怕，因为有耶稣的同在。今天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他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人要与他们同在，而且永远与他们同在。不仅如此，耶稣还在这里第一次用兄弟来称呼他们。这些门徒，当他们如果耶稣没有这么称呼他们，我想他们一定很害怕去见耶稣，因为他们在耶稣死后所做的那些事情确实让人很不好意思。他们背叛他们的主，他们对他的复活一点信心都没有。耶稣在这里其实称他们为叛徒应该是更为合适，但是耶稣却称他们为兄弟。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家了，所以我们跟耶稣成为了兄弟。所以耶稣跟他们讲说，要去告诉我的兄弟。我们知道说，对门徒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那今天对我们来说是同样的，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作者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这里，作者跟我们讲什么？那个复活的主是我们的兄弟，不仅如此，他现在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大祭司是干什么的？大祭司是代表人的，是在神的面前代表人的。他说，耶稣基督现在活着，他在天上，代表我们人在神面前为我们恳求。你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在上面，不仅是他是我们的兄弟，而且他理解我们，他理解我们。如果这一位神只是高高在上的神，他怎么能够理解人间的疾苦？就像一个如果没有神经系统的人，他不可能理解什么叫做痛。一个不知道这个病痛的人，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他没有办法理解在病痛中人的那种软弱。如果这个神是一个聪明绝顶的神，他怎么能够理解人在生活中的困难？我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高高在上不知人间冷暖的神。他说他是一个跟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却以他无罪的身体代替了我们有罪的，用他的死来换回我们什么？一条来到神面前的路。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这就是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的一个能够进入神的家，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为了什么？能够得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他成就的，我们真的是不再怕明天，因为我们知道这位能够平静风浪的神，他与我们同在。就像他死之前与这个门徒们同在，在他三年的传道中间，门徒从来就不怕任何的人，任何的事情。当他死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怕。那今天主从死里复活了，说你们永远不必怕了，因为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们。这是在以赛亚书第41章先知讲到，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这很宝贵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祝你。这是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我们不必为死亡惧怕，我们也不必为将来惧怕，因为他既战胜了死亡，而且以他的复活的生命告诉我们，他必与我们同行天路。但是我们人是还是常常的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以前的老的观点，一个世界的观点在我们里面。我们以前看到人好像他没有工作，结果他就流落街头，我们好像看到以前的人，他们因为他们生了病，没不能进最好的医院，所以他们就死去。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觉得世界上的宝藏好像还是比较大，我们不敢去经历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那个新的恩典，神在十字架上赐下的那个新的能力。这个像什么？我告诉你，以前在这个马戏团，我们现在是没有马戏团了，以前你们大概看过马戏团，那个马戏团里面你知道有大象，大象的力气是很大的，按理说人是抓不住这个象的，他随便甩甩他的鼻子都不知道把我们扔到哪里去了。但是你知道在马戏团里面，他们可以用小小的一根草绳就把这个大象拴在这个柱子上面，一根小草绳可以把大象拴在柱子上面。我们想想说，这个大象笨啊傻啊，他随便再把腿这样踢一踢他就可以走了，这根绳子哪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就去问马戏团的老板，他说，为什么你这么小小一根绳子拴住这个大象，你不怕这个大象跑掉吗？他说，我不怕。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象是从小开始训练起的，当他这个小象在小的时候，我要用这样一根绳子系着他，这根绳子虽然不是最结实，但是对小象来说是足够了。他说，我就一直用这根绳子系着他在木桩上，等他越长越大，他在小时候他知道他没有办法挣脱这个绳子，当他大了过后，他就不敢去挣脱这根绳子了，他觉得说这根绳子是他永远没有办法脱离的一个捆绑。这就是人思想里面对世界的惧怕，因为我们曾经活在罪的权势之下，因为我们害怕世界的这位王就是魔鬼，所以我们习惯了活在世界中。当这个神成就了这个新的能力，当神在十字架上赐下了一个复活大能的时候，他给了我们所有在他里面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那根草绳子，以前世界记住的我们那个绳子，我们不敢去挣脱，我们觉得说我们一定会被这个绳子绑住的。神说不要怕，他复活了一再告诉我们这个信息，不要害怕，因为今天的世界不一样了，他的复活改变了这个世界，他的复活改变了我们人。我们现在有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可以得到从神那里来的能力，这个能力能让我们挣脱这个世界的捆绑，这个能力能够让我们解脱对死亡的害怕，让我们能够勇敢地去面对明天。这就是我上一次去阿根廷爬山的时候学到的最重要的功课。我就是为了要分享这样的功课才讲了这一个系列。因为在我们爬山的过程中，我直到我们去了两个礼拜，直到最后一天才开始真正的享受爬山。为什么？因为在那个之前，我一直带着一个胆怯的心，因为我不是一个常常爬山的人，我看到那个山出来的就是我以前的经历， 呀，会爬得腿很酸，会呼吸很困难，会很难过。我看到那个山，想到的都是以前那种害怕的经历。直到那两个礼拜以后，当我们爬山爬到最后一天过后，我总算战胜了那个惧怕。因为爬了两个礼拜的山，让我知道说，只要坚持，没有一个山是上不去的。所以当最后一天我们在爬这个最高的山的时候，哇，我就开始真正的享受这个爬山过程中的经历，看到这个满山的风景，真的是感受到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美好，让我再一次发现说，我们人生必须要除去一个胆怯的心，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一个数天的路，才能够真正享受跟随神往天家走的路。如果我们的心里一直带着这样的胆怯，如果我们的心里一直在害怕这个世界的权势，我们一路上都没有办法去享受，一路上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从神那里来的喜乐平安。神在十字架上已经赐给了我们这样的能力，就是看我们自己是否去敢用，敢去尝试，敢去离开世界的这个权势，敢去依靠神的神在十字架上的大能，开始我们新的生活。你知道，在爬山的路上，最让人啊受鼓舞的是什么消息？就是那些从山顶上下来的人，他们已经去了山顶了。他们从山顶上下来，我们正在走得精疲力尽，已经汗流浃背的时候，他们下来会跟你讲说，坚持，坚持，上面真的很值得，值得你上去，值得你看。上面下来的人跟你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好像给你又打了一针强心剂，你又重新鼓舞士气往上走。今天耶稣基督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从走进了死亡，再从死亡走了出来，告诉我们说，坚持，值得，你要坚持到底。你走进神的国的时候，一切的困难，你在世上遭受的一切的阻碍，一切的苦难，都是值得的，都是值得的。那我告诉你，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心爬到了这个山顶上，看到没有，在山顶上看到的这个景象真的让我感觉很值得。这是一个证明我们确实有上这个山，不是在网上下载的，我们确实有上这个山。看到没有，这是26公里八个小时，我在经历这个神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能力上面，我在一边爬山就一边在思想，我们走行走天路就是这样，只要坚持的走下去，神他给了我们足够的能力，神他说他对我们不离不弃，我们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上去。在天路上面，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有一天我们真的能进入那个永恒。耶稣基督今天从死里复活，就是让我们看见永生生命的真实，让我们看见他的应许，他一定实现。所以今天当我们行走天路的时候，不要带着一个胆怯的心，不要带着望着世界曾经带给你的伤害，不要想着世界上以前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不好的事情，让我们用一个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用信心来靠着这个大能走向一个跟世界完全不一样的路，让我们凭着信心跟着他走到天国，走进永生。好，我们现在一起跟诗班来唱一个我们的回应诗歌。 请会众一起唱，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谢谢你复活，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主啊，我们谢谢你，因着你所做的一切，我们进入你的家中，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今天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复活大能的真实，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复活的大能活出你所喜悦的生活，让我们靠着你的大能能够战胜死亡魔鬼的控制，让我们靠着你的大能能够勇敢地面对明天。主啊，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让我们体会到你复活的真实，让我们在生命窄路上与你一同走过，仰望你的荣耀，直到你的天家。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